让我们一同的起立，恭迎福音。今天的福音题是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七到三十一节，在我们程序单的背面有今天的经文。奉主的名，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许多的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这段经文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大部分都有听说过，也读过这样的一段经文。就是有一个人，他怎么样，是个年轻人，应该是说哈，他跑来请教耶稣一个问题。其实不只是他有这样子疑惑，其实我相信很多犹太人跟随耶稣的那些门徒，包括那些听耶稣讲道的教导的那些所有的法利赛人也好，宗教领袖也好，或是所有的那些他的百姓，他的那些同胞们哈，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疑问，就是怎样能够承受永生。那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并没有说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做完了来承受永生。耶稣是反问他一句：“你为什么会称我是良善的？”啊，当他这样问的时候，是很清楚说，当你称我良善的时候，你就是认定就说我是那一位什么，是那一位啊，跟和神一样的，像神一样的，因为他说除了神一位之外是没有良善可言哈，说世上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只有一个，那就是耶稣。所以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耶稣反而他没有直接回答说怎么样去承受永生，他先问他你怎么觉得我是一个良善，因为只有神才是真正那没有罪的，是那良善的。然后耶稣继续问他说：“你记得诫命吗？”犹太的从小的孩子们，就犹太人哈，他们很小就开始学这个十条诫命，就学这613条的这些规章典章，这些律法哈，就是很多很多的诫命。耶稣说：“你知道的，那是什么呢？就是十条诫命，我们都知道的，什么？ 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婪，要孝敬父母，要当守安息日，要敬拜神，不能雕刻任何的偶像，就除神之外不要有其他的偶像。好，这都是诫命，很熟悉，我们也可能可以随时都可以变出来。可是耶稣问他的时候，他很骄傲，或者说他很引以为自豪的事情，他说，老师啊，这一切我从小就已经守了，我没有什么没有做到的，都做到了，甚至你说的这613条可能我也做到了。他真的做到了吗？耶稣马上就给他一个测试的一个题目，马上就给他一道题，说你还差一件事情没有做到，那是什么？让他去变卖所有的，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你就财宝在天上，然后你还来跟从我。耶稣是这样给他一个很难做到的，因为这道题实在太难了。他的回答是什么？他答的成绩是零分。他很忧愁，他听完之后脸就变色了，然后就什么呀？因为他的财产很多，他没有办法真的是变卖他所有的。所以当他说他从小就守了所有的诫命的时候，其实是什么呀？他连第一条诫命都没守好。第一条诫命就是除神之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他把他的财产放在什么呀？比神还重要的位置，比神还高的一个位置。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在前面呢，是给我们弟兄姊妹的一个提醒，或者是鼓励我们，或者是提醒我们，是不要让任何我们觉得我们所拥有的，或者现在拥有，或者是我们很想要将来要拥有的那些东西，来阻碍我们去跟随耶稣，阻碍我们去爱神，阻碍我们去侍奉神，要除去这一切的障碍。其实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他最难做到就是这一点，因为他财产太多了，实在是他什么东西都可以做，但是你要他把他所有东西拿出来，他觉得非常的困难。今天耶稣要我们拿吗？你所有东西都拿给耶稣，然后跟随耶稣？没有，耶稣没有要求我们。耶稣是对这个年轻人，因为他对每一个人有不一样的要求，他对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什么呀提醒。就好像今天上午我对我的儿子的要求就是什么？王牧师，我做了什么事情？我就把他手机拿过来，我说你把你的手机交给我。对他来说是什么呀？此时此刻可能手机很重要，可能高过父母，甚至可能还没到高过神，至少就高过父母，就是父母跟他讲的东西他听不进，他听不见啊，他沉迷在他的手机上。所以我说你把你的手机交给我，他很乖，他交给我，所以我就放在我的包里面。所以我在想，耶稣其实对每个人有不一样的要求。我不知道什么东西是你今天你看来是很重要，可能是你的孩子，可能是你的什么父母，也可能是你的产业，就像他一样，也可能是你的事业，也可能是你的情感，你的家庭，你的婚姻，可能各式各样，我们不晓得，但是神知道，耶稣知道你看重的是什么。这个你所看重的是重过上帝，上帝只是排第二位，这个更重要。比如说网络更重要，我的手机更重要，我的电脑更重要。好，对不起，耶稣说你要拿来交在神的手中，交给神是不是他就不给你了？不是，就像我儿子交给我这个手机，我会不会不给他？我还是会给他，我只是让他知道今天你做的事情有不对，你要摆正你的次序。当你把上帝、把父母、把你更重要的东西把它摆好的时候，其实手机我还是会还给他。同样是当这个年轻人他听到耶稣说你要变卖所有的来分给穷人的时候，他真的是这么做的时候，神是不是会让他饿着没有饭吃？神是不是就不会给他再继续赚钱、继续有财富？不是，神还会继续给他的，只要你愿意拿出来，神还是会加给你的啊。所以接下来我要跟弟兄姊妹要去探讨四样东西，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常常会面对的。第一，就是现代人最怕的就是没有钱 哎呀，你想想中国人都是一切向前看，这个钱是金钱的钱，一切都要向前看的时候，没有钱是多么痛苦的事情。现在的年轻人，你问他最想要做什么，就是跟你说我想赚钱，所以钱很重要，对不对？可是如果一个人没有钱，没有钱已经很痛苦了，那还没有神，他还不认识神，还不认识你们说的这位独一真神上帝，还不相信耶稣的话，没有钱没有神，这样的人生是怎么样？我给他三个字说，最可悲，真的是最可悲。好，那反过来刚刚好相反，是有什么？有钱也有神，哈，既有财富不缺的，这些钱财不缺，然后呢又有上帝，又有敬畏上帝的这样心，这个是什么呀？我也给他三个字，最上好，最 top 的，最好的。就没钱没神是最可悲，有钱有神是最好。那可能你问，哎，我到底在哪一个层面，是在最上面还是最下面，或者是在中间？好，我再看听听第二种呢，就刚我说的第一种，第二种，第三种是什么呀？没有钱，但是呢他有神，就是他暂时来说，他暂时来说好像是很缺乏，没有工作，然后呢没有收入，然后呢缺这个缺那个，这个钱其实也不单只是这个金钱，有的时候可能是没有感情，没有家庭，没有爱情，啊，这些好像都缺，但是他有上帝，哎，他怎么样？这种人怎么样？还是不错的。他灵里得到满足，他灵里有喜乐，因为他有神嘛。因为什么？喜乐的泉源是从神而来，所以他有神，至少他这一刻他是喜乐的，他是灵里面是得到满足的。他物质上可能有点缺乏，但是他灵里面还是满足的。对不对？他还是快乐的。而且他是不是永远都没有钱？不一定，他有快乐有满足的时候，其实他还是上帝会有智慧给他，他还是有机会去找到工作，还是有机会可以挣钱。所以这个没有钱只不过是暂时的没有钱，所以我说无钱但是呢却有神的时候，你灵里面还是满足的。可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是会遇到有第四种人，第四种人是怎么样的？很有钱，哎，有钱的不得了，就像这个年轻人很有钱，但是没有神。他是很富有了，对不对？他的钱可以买所有东西，富可敌国，可以买一个国家，买一个岛，买一个什么东西都可以买，他想要什么都可以。但是他没有神的话，这种人是怎么样？真正的缺乏，真正的缺乏。他看上去是什么都有，但是像什么？他没有神，就是什么都没有。他真正是一无所有，可以说是真正的有缺乏。所以当我讲完这四种人的时候，我相信你们心里面都有一个目标，都有一个的答案。我希望成为那最上好的，还是那最可悲的，还是那个灵里面可以得到满足喜乐的，还是会真正有缺乏的？或者是我周围的人，他们来排一下，我作为这个邻居，我这个朋友，我这个家人，他是属于真正有缺乏的呢，还是灵里面得到满足的，还是很可悲的，还是最好的？那当这个年轻人讲完听完他回答完之后，他走的时候，耶稣又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可能对我们来说是觉得这个比喻实在是，耶稣讲这个比喻实在是很难明白。因为一个骆驼，大家骑过骆驼没有？至少没骑过骆驼也看过骆驼，对不对？啊，看过骆驼有多大？可大了。可是这么大的一个骆驼，要穿过那个针眼，这针有多小？我最近我觉得我跟王牧师我们开始有老花了哈。王牧师穿个针要这样子，那他眼睛还是比我好哈。所以一根绳一根线要穿过那个针眼已经很困难，那骆驼还要再穿过这个针眼。这个耶稣比喻也实在太夸张了。他说如果一个有钱的人他要进神的国，难到什么程度？他讲了两次很难，难到什么程度？骆驼要穿过这个针眼比这个有钱人进神的国还容易。哇，这个比喻实在是很难想象，对不对？不理解不明白，啊，这很正常，因为我们都不是很多人去过耶路撒冷，不是很多人去过犹太这个国家哈。但如果你去过的话，你大概也知道，其实这个针眼是指有一个门，有一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有个门哈，有个城门，这门很小很小，就是他们可能说针门哈，这个门的名字叫针门，可能是 那么一个骆驼每次要去这个过这个门的时候，他要把他身上的所有东西要拿下来，而且要跪下来，然后呢慢慢的好像匍匐前进这样子，才能够有人在前面拉，后面有人推，才能够过到这个真门哈。所以呢还是容易的，说骆驼要过这个真门还是容易，可是有钱的人如果他没有神的话，他真的是很可悲。有钱没有神，他真的确实是一个真正有缺乏的人，他要进神的国是很难很难的事情。可是当时耶稣却安慰门徒，门徒说那这样子的话没有人可以得救了，你的要求这么高，你看连这个年轻人他能够什么都守了，就是没有变卖他钱财去捐给那些穷人，那你就说他不能进神国，那还有谁能够进神的国？耶稣说了一句总结，他说在人不能，但是在神却不然，因为在神是凡事都能，凡事都能。我不晓得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会不会觉得有些事情很难，难到好像真的就像说这个骆驼要过这个真门一样，难道就好像是真的是你自己觉得是靠自己真的是没有办法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艰难，无论是看不到的还是看得见的，无论是未来的还是现在就面对的这些困难。今天耶稣对你说，在人不能，但是在神却凡事都能。所以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来靠近神，神就会开一个门，开一个出路，并且让你经历到他是那个凡事都能的神。所以不要灰心哈，如果你今天有很难的事情，你觉得是没有办法做到，求主帮助，无论是你要克服生命当中的软弱一些的恶习，还是说有些事情你觉得真的是人真的是帮不了你办不到，但是不要忘记在神凡事都能。啊，最后一个提醒，那就是当耶稣讲到最后的那句话的时候，他说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因为为什么他会说这句话，是因为他的门徒彼得跑来跟耶稣来说，你说没有人能够进神国哈，或者说进神国是何等的难，有钱的人，那好了，现在我们都是那没钱的，就刚我说没钱有神哈，这样子就是耶稣的门徒，他说我们现在什么所有东西都撇下了，你看我们为你已经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你了。结果耶稣讲了一句话，也是等会我们要唱的这个回应诗歌会有关的一节的这样的一句话哈，就是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的缘故撇下房屋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那是什么百倍呢？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也要受到逼迫，但是来世会有永生。你看到一个今生和永生的这个对比了吗？如果在今生你是追求名誉地位，所有的这些你所看重的，那么到了永生的时候，你的结局是什么呢？一无所有。因为你在今生你只是追求地上的东西，将来在天上，在永远的生命里面，你是一无所有。反过来，如果是在今生的时候你是谦卑度日的时候，你很多时候你一个是紧紧跟随神，并且是什么像耶稣一样的学会谦卑去度日的时候，你将来呢你在永生的时候你是受荣耀和得到尊荣的。所以当耶稣讲到说这个在前在后在后在前的时候，其实也是同样是讲到说今生可能在世上的这些价值观和天上价值观真的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你发现一个人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他有很大的改变，首先这个价值观就有不一样。所以在地上日子可能很多世上的人在今生会觉得怎么样，你追求了名誉地位，你是什么最 top 的，你是这个总裁，你是这个经理，你是最有成就的，最有名誉地位的。可是如果你没有神的话，将来到了离开这个地上之后，你是什么一无所有。因为你没有集财宝在天上，因为你没有带几个人来到神的面前， 你没有帮助那些人来靠信靠耶稣。同样，如果在地上日子你是那个愿意效法耶稣，是谦卑度日，并且是什么带领人来信主，并且让人能够来靠近神，能够领受神更多的恩典的，将来你在天上的时候是受到尊荣和得到尊贵的。好，我讲了这么多，我应该讲一些例证，可能大家就会比较能够更加体会。最近我跟王牧师去参加一个教牧同工的联导会，我们遇到了一个名人哈，大家一听到名人是什么样的名人，是香港的一位影视歌星哈，叫蒋丽萍。有多少人听过他的名字？我看一下，都不认识他。蒋丽萍没有人听过他的名字吗？那就不是很名，那就对你们来说不是很有名的，他就不是很有名的。他对的，王牧师可以叫的。他跟张国荣，他也跟那个詹曼玉、周润发，他们这些所有的都有一起拍过电影的哈，拍过电影或者电视剧或者什么。然后他也是唱歌的。那这位影视明星哈，蒋丽萍，当他信主之后，他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他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说，我要为主多做一些事情。因为经文里面说嘛，你要为我和福音怎么样多做一些事情，撇下一切。当然他的确，如果有见过他听过他见证也知道，他的确也经历过一些的生活上的一些风波，最后他来靠神，来信靠耶稣。可是他最大的一个体会，当他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领受到的就是说，他说不管我今年是多少岁，我知道我已经过了人生的三分之二的路程，我只可能剩下三分之一的路程。那么这三分之一的路程，如果上帝再给我30年的话，那我真正能够用多少年来为神去做事情呢？有三分之二可能我都，比如说我要吃饭、要睡觉，要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真正能够为主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只有多长时间呢？只有10年，或者几年。那么这几年里面，这10年里面，我可以做什么呢？所以他什么呀？他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分享，就是他说我要来更清楚上帝的旨意。所以他从信主之后，他领受到这样的一个感动的时候，他就开始禁食祷告，每一周禁食，就是不吃东西，就是迫切的祷告求问神。神就给他了一个很清楚的意象。他现在是做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业，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事业。是什么呢？就是叫做爱基金，就是专门关心那些中国的留守儿童的家庭。就你知道在大陆很多的父母呢，特别是乡村的父母跑出来城市打工，所以他们的孩子、他们的老人都在家乡里面。那么这些孩子呢，很可怜，确确实实他分享出来那个信息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些孩子因为小嘛，所以呢父母又不在，也长期不回来，只有那些老人家管不住，那就出去外面怎么样，可能就是学坏了，甚至有些女孩子可能就被人家欺负啊、强奸啊，或者有些孩子可能就被人家拐卖啦之类的这些，所以非常很可怜哈。所以他呢看到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有感动，就是要成立一个爱基金来帮助这些孩子，在他们特别是暑假的时候，你知道这些孩子一放暑假几个礼拜、几个月啊、两个多月，那他们就是没有人管的，孩子的父母都不在，所以他们就提供一些场地，让他们在教会里面去接待这些孩子，来到教会举办这些暑期的活动，然后呢去关心他们，把福音带给他们。所以他当时就鼓励我们这些教会的牧者说，你们哪些教会的牧者愿意跟弟兄姊妹去呼吁，让他们都能够成为这些的义工啊，成为他们的义工团里面的其中一份子，可以去帮助这些孩子们在暑假的时候去教导他们，然后去帮助他们，而且也提供给每个教会都有那些电脑设备，能够去培训那些老师，去教导这些孩子。
他过去几年里面培训了大概乡村教会里面10000个老师。
他在短短的4年时间，
去年是有4000家教会开放暑期的时候接待那些孩子，大概收费的有28个家庭。然后今年因为政府收紧嘛，大概也是1000多、2000家教会， 二十几家对中国都能感受了，但是只有他这一家还是被允许，因为留守劳动问题是一些中国政府很复杂的问题，比如说他就提供这个资金，提供这个培训，然后让中国的教会就是开了绿灯，就是中国政府开了绿灯，让当地的教会能够开门接待，因为就是对辅助政府，就是说来帮助社会的一些能不再帮助这些小孩还有这些老人家。
呀，谢谢牧师哈，他介绍很清楚，可见呢，的确呢，在他的生命当中，真的是为耶稣、为福音，他暂时放下了，但是他真的是放下了吗？是，他是交给在神的手中，就像这里耶稣说的，今世得百倍。他现在不单只是怎么样，不单只是有他自己一个小家庭，有他自己的儿女，他有四个孩子，他今天有这么多的成千上万的这些孩子，属灵的孩子，而且更重要是什么呀？上帝让他真的是一无所缺，他经历到神丰富的供应。当他去分享的时候，他看见有更多的那些教会的弟兄姊妹被兴起，参与在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服事当中。将来我相信上帝要给他更多的经历和祝福。同样，在我要结束之前，我也想到有一节的就是在这个经文里面有讲的说会受到逼迫。也许对我们今天在美国这里比较信仰比较自由的这个环境底下，我们可能没有感觉到有什么样的逼迫，至少没有人说不让我们去信耶稣，不让我们去教会。可是你看到无论在国内现在收紧的这个政策也好，还是在一些回教的国家，那包括最近大家也听说过，比如说有那些牧师他们被一些比如说朝鲜国家抓去的，或者是说有一些可能是去到一些土耳其的国家被拘留了，或是有些在伊朗国家被逮捕的，这些的牧师哈都可能先后被逼迫。可是你知道最后发生什么事情？最后上帝还是什么大能的手，在人不能，在神却凡事都能啊！我们也听到有三个牧师，他们是韩国，就是韩裔，但是呢他们是美国籍哈。这三位传道人是被朝鲜释放出来的时候，是政就是美国政府里面总统也好副总统也好都亲自到机场，半夜三更去机场去接他们。那还有一位牧师呢，他在土耳其受到就是拘捕的时候，最后呢为了他一个人怎么样，整个美国这个经济制裁这个土耳其，以致呢甚至 连土耳其那些军官呢都要受到这个就是财产上面的这个审核哈。所以你看见上帝会动用各样的资源去帮助那些为神为福音的缘故受到逼迫的他的儿女他的百姓。还有一位就是在伊朗被关押的一个美籍的牧师，也是当时有100多个人在白宫的门前整夜的跪在那里为他守夜去祷告，求神开一条道路释放他拯救他。最后他怎么样，不但只被释放，而且连政府当时伊朗政府就是收归了他的好像有500亿的这个伊朗基金都归还给他。所以你看见信靠上帝的的的确确，你为耶稣为福音的缘故，你今世不单只是得百倍，来世还得到永生。这段的经文我想是鼓励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学习放下一些我们看重的事情，我们会想要那些很重的把它摆到跟神一样的位置的或是更高的位置的，神要怎么样，要我们除去这一切的阻碍，让我们能够专心的来侍奉神。也鼓励我们要做那个怎么样上好的，因为今生和永生比的时候，我们知道永远的生命是神所赐的。你愿不愿意把这样子的好消息，这样子的福音去传递给更多在你身边还没有接受的，他们可能是有钱没有神，他们有可能是也没钱也没神，这样子的状况，求主来帮助我们也帮助他们。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透过这样的一段经文再次鼓励我们，让我们能够 寻求那上好的福分，那就是跟随你一生都不改变这样子的信念，使我们不单只领受你自己今生所赐下的百倍的福分。主，我们知道在未来的日子，在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地上的日子，去到那永恒的天家的时候，你要称为我们是那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求主帮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和姊妹，让我们能够看重那永恒的生命，也能够帮助那些还没有信靠你的这些家人和弟兄姊妹和朋友和亲戚邻居，他们也能够快跑的来跟随你，来接受你自己美好的救恩。我们将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唱首回应的诗歌。